lost everything to you.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 Maybe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turn bad out there.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You know I've seen a lot of what the world can do,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sad, girl. Don't be a bad girl.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make a lot of nice friends out there. But just remember there's a lot of bad and beware.
大家好，我是罗一晨。那这一期的美剧回顾呢，和上一期间隔时间比较久，是因为我最近就很迷恋于海淘，所以一直在疯狂的搜各种攻略，然后找各种所谓的神器和很好用的产品，那就最近都没有怎么看美剧，所以这一期的话就不会是新的美剧回顾，而是说还是继续上一期的那一期男神趴。上一期的话，那些节目收听量还很高，应该说创了我这个节目的记录吧。当然我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反馈，我就姑且认为大家觉得这个还好吧。但是上一期节目就是我做的是三个男演员，然后整个节目呢，因为我中间插了很多那个类似于主题曲或者插曲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节目感觉形式大于内容吧，我自己感觉。而且就是我做一件事情会做着做着开始想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基本上我的答案都是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做，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中途放弃的人。所以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就心里就是一直在，就这几天我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应该上一次节目呢，然后想说没什么好上的吧，然后心里就一直在这种不停的在打架。那今天看到了那个动物相对论上了新的一期，我想说连他们都上了的话，那我也赶紧上一期吧。片头曲的话应该是那个 Skin 的那个 Wild World，那是一首就是皮囊，英剧皮囊嘛，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是最有名的一首插曲吧，因为它是第二季他们末尾的时候，他们几个演员就是各奔前程的时候一首分别的歌，我觉得很年轻，我会觉得那首歌很年轻，然后会有一些残酷，但我觉得是些很美好的那种残酷，不是那种很丑陋的那种。那我觉得那首歌很棒。在皮囊里面呢，皮囊的男神的话，那肯定是 Tony 啊。就是他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种外表啊，就各方面就是男神，就是各种男神必备都集于一身。应该是那种比较正统型的。我之前看过他，就他其实是那个算是童星出身嘛，他小时候好像和另外一个英国挺有名的演员叫休格兰特吧，演过一部电影。其实他小的时候长得并不是很漂亮的那种，但他就是一双那种蓝色的眼睛，然后特别特别的迷人，所以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一直到就是他后来就是在皮囊里面算是长开了之后，然后整个人就瘦瘦高高的嘛，然后整个气质就出来了。他小时候还挺圆圆的，然后就觉得 比较可爱的那种，你不会觉得小孩长以后肯定是个美男，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他在皮囊里面就是，一个作风非常自由，然后比较散漫，但是成绩却又一直很好的一个男生吧。然后他周围就围绕了，以他为核心，就围绕了一圈朋友吧。然后他就进行各种各样青春期的尝试啊，有自己固定的女友，但是还是会想要说去跟自己的基友搞搞基，看自己是不是就想尝试一下，就是当 gay 什么感觉。就他就会做这样很匪夷所思，然后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愿意去他的人生就是。更像一场实验吧，就是不停想要去尝试新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很追求新鲜感的人。那部剧里面的话，反正前两季就是经典啦，然后剧里面人物的那个服装搭配都很棒。但至于说有没有借鉴性呢，老实说我觉得不太有借鉴性，因为它里面人物的这个风格都很。就差异很大，然后因为他们整个每个人的气质就很差别很大，但是平常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就以我们就是中国人来讲的话，不会有那种气质，所以我觉得还挺难的。另外，它里面他的妹妹是那个 Effie 嘛，然后她的真名是 Kaya，然后她是我理想中的女神型，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说那个伊娃格林说女神，你会发现伊娃格林和那个 F 和那个 Kaya 长得，他们应该长得是一种模子的，就是那种一就是一种类型的女神，就是那种会觉得很有诱惑力，然后很危险，会让你觉得一方面想要靠近，但是一方面会觉得忐忑不安的那种。然后就超爱这种类型的蛇蝎美女。之后的话，我还看过 Tony 演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还很棒，就很推荐，就是 Tom Ford 他导演的《Single Man》，里面那个男主演就是老板的《傲慢与偏见》里的 Darcy 吧，好像是啊，反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然后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男演员，现在已经是大叔级的。那部电影我也是凑巧看到的，因为它主要讲的是同性恋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吧，应该算是。是因为之前有段时间我就很迷恋这种和同性题材有关的电影，然后就去搜了一些，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一部。这一部应该就是那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导演是谁，然后我直接进去看，看着看着你就会明显感觉他整个的这个拍摄的这手法，这个布景和光线就完全不像你一般平常看到的那种电影，就很像那种时装大片。很像那种杂志里面那种时装片那种内页啊那种感觉，然后后来的话，我再去看那个影评，还发现原来那个导演是 Tom Ford，因为他是设计师嘛，所以就这样就可以 make sense，能解释得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那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它整个的画面，然后服装、光线都特别特别棒，以至于。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会觉得有点奇，就是会觉得奇怪，因为就不太像我们看的那种电影。它故事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了，就是一个那个大叔他的一个同性恋人就去世了嘛，然后他就陷入这种悲痛当中，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情节。那部电影其实我没有看完了，但 Tony 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非常妖艳，然后很性感的美少年，他大概有去勾引那个他的老师吧，就是那个大叔，是大学里的教授。然后他在里面的，据说是Tom Ford 之后就请那个 Tony 他去拍了好几组时装片，然后请他就是代言了一些 Tom Ford 的产品吧。应该说他可能。据说汤普尔觉得托尼比较像年轻的自己， 就是你，因为你去看那个 Tom Ford 他的那个时装片的那些男模，都是那种脸比较，就是下巴很尖的那种男模，就是别看他自己的翻版啦，就是 Tom Ford 就是一个对自己外貌非常满意的人，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是应该可以算是那种，比他帅的设计师没有他名气大，那比他名气大没有他帅，应该算是。在世的男设计师里面长得非常出众的一个人，而且他都没有怎么老，我觉得，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子，反而觉得越来越有魅力的那种感觉。反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男神的存在。那部电影会推荐大家去看啊，如果对这种题材有兴趣的话，但是它的情节进展的比较慢。所以，如果你想看到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啊，这种的话，就不用去看了，那肯定你会失望的。下一个男神呢是 Eric 吧，就是《真爱如雪》里面的 E 大。其实他不算，我没有很喜欢他，就是这里面所谓的男神哈，首先声明，也就是我觉得美剧里面我还比较喜欢的男演员。都没有特别那种没有迷恋的感觉。一大的话，他是瑞典人嘛，然后比较有名就是他的大长腿，很高，大概有1.9米以上吧。他在那个《真爱如雪》，我刚看的时候觉得还好，因为他和类似于《吸血鬼日记》这种校园剧来比的话，整个的。口味会更重，然后 HBO 我觉得拍的更精致吧，就是里面的元素会更多。本来的话，我是很喜欢那个 Eric，因为他是各种酷炫屌炸天，对不对？就是蛮，就是有点像那种腹黑总裁，觉得那样设定还蛮棒的。然后北欧人就比较有那种冷酷的气质。但是哈，就是他后来是在某一季的时候，就他跟那个女主就两个人就好上了之后，就他变得像狗一样，就是从那以后我就弃掉《真爱如雪》，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就之前我有看过那个很火的那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嘛，好吧，我是一个不太有节操的人，就是我会看很多很多类型的剧。然后韩剧啊、日剧啊都会看，没有说那不好啦，只是说我不是一个口味非常专一的人，就是我会在不同的看心情啊，会看不同的剧。那新你的话呢，我没有什么好吐槽的，因为我没有看完。当然里面会有很多 bug，有很多让我觉得内心抓狂，分分钟想冲进电视里那种 bug，那这我就不讲了。讲主要就是男主吧，男主其实我是冲着那个全智贤去的，所以对于金秀贤呢就一般般啦，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但是我觉得男主本之前还都挺正常，对不对？还挺酷炫，对不对？然后后来跟女主就搅在一起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像狗一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种酷炫屌炸天的男主，一旦和女主就是搭上之后，就变得像狗一样，我就觉得好烦呐。就是本来冷峻啊、高傲啊，然后突然间就变得婆婆妈妈、娘兮兮的，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那个一大和那个叫 Suki 吧，还是叫什么？那个女主，他们就是有一场床戏嘛，那场床戏就是不知道多少人引颈以盼，等了好久。但我觉得那床戏完全没有点好吗？就是啊，那个毛茸茸的被子还是什么毛那种什么。皮草这些东西吧，裹在那里的，什么都看不见，好吗？反正那个床戏就是，反正他们躺床上，然后一大就说，就是类似于什么"爱你直到永远"呐，之类这种的话，然后女主就说："那才是珍惜现在吧，说以后的事谁也收不到"，大概这种。然后我觉得女主的形象一下高大起来，然后男主一下就 low 爆了。以他的智商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呀，那我觉得说可能爱情会让人痴呆，然后这个是不分男女的，我觉得都还是有可能的，不仅会让女人变傻，也会让男人变傻，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因为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原因，我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呢，后来有一个永远酷炫的男主，就是。汉尼拔里面的汉尼拔， 博士。其实那部剧的话，我也就看了开始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人体蘑菇，我觉得那个桥段还真的非常恶心哎，因为那个人等于好像说还是活的没有死吧，就还能动，我觉得好恶心。那个里面的话，反正演汉尼拔那个演员那一款就很喜欢，就是那种腹黑，然后又很低调，就是那种少说话多做事，我就很喜欢这种少说话多做事的类型。我很讨厌那种，就是像我一样每天在这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在不停在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好，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人。所以我就很就是汉尼拔博士的那种少说话多做事。他在里面的话，就是那个演员，他就是微表情特别棒，就是各种冷峻啊、危险啊，那种表情都非常好。然后他在里面的服装，好像之前知乎上有那个就是解析过，反正就是类似于领带这种东西嘛，那些所谓的性暗示之类的，我觉得也许吧。但是那么霸气的领带，当然要汉尼拔博士才能够穿得出来，对不对？要不然随便哪个黄不拉几、瘦不拉几的小青年的话，穿那种东西会觉得很奇怪。那部剧的话没有什么啦，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部剧，我觉得那个情节有点神神叨叨的。然后汉尼拔和他那个男主，那个、算男主嘛，他们的这个关系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直暧昧不明吧。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部剧，我就开始看了几集，然后就弃掉了。最后的话，这一趴最后就是最爱的小指头大人。小指头大人的原名叫什么？我忘记了。好吧，就小指头。他就是最刚开始看就是在《冰与火之歌》里面，对不对？然后就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典范。他就是我觉得满足了一般屌丝逆袭的这种梦想吧，所以我觉得他在国内好像人气还蛮高的。我自己之前是很喜欢他，我觉得政治嘛这种东西就无所谓，无所谓手段呢。而且在那种背景的设置下，对吧？那类似于中世纪吧，反正就是古代欧洲那种感觉的话，那就更没有那种所谓的。道德，我觉得没有所谓道德可讲吧，我自己是那样感觉的啦。然后在知乎上就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有看到有那个人说，觉得说他的这种手段还是不道德，就是说他的手段还是不是不道德不文明，所以他觉得说大家不应该就是大家对他这个那么热捧的话，就显示出可能国人。还是结果导向嘛。那我觉得还也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手段还是应该也是很重要，不能完全以结果导向说成败，成王败寇这样讲，这样会很残酷，然后好像也过于野蛮。那他在那个剧里面的话，反正大家有目共睹嘛，就是那么英俊潇洒又迷人，对不对？然后，后来的话，我就去看他演的英版的《同志亦凡人》啊，之前专门讲过一期。其实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并不好看呢，长得有点奇怪，有点像老鼠，有没有觉得？就虽然气场很强，然后他那个时候是那个卷毛嘛。然后有点傻可爱的那种感觉，但是整个人的气场呢又很邪，就感觉整个造型就很矛盾，都说不出到底是哪一款。然后长相又不是那种标准的帅哥脸，所以就觉得好奇怪啊。但是，他自然有一种魅力在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魅力啊，就是不是你说那种所谓的三庭五眼标不标准，这样可以来衡量的。那后来的话，我还看过一部那个英剧，也是讲他，叫做《May Day》。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可能那个剧，其实我也没有看完了。 讲一个少女就离奇身亡吧，一个在一个英国的一个小镇上面，然后就开始了那个调查，反正就大概类似于人人都好像都有嫌疑的样子。那他在里面就演了一个中年大叔，有一个儿子。我记得他们就是镇上有几个就是中年妇女就讨论就讲起他就说。为什么自己的老公现在都已经发福，就是因为中年发福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个就是这个小指头还身材还十几年如一日，保持的这么好，这么性感？然后我觉得说对啊，就是这么身材，就是这么好。他在里面角色来讲的话，看起来像是一个冷漠严苛的爸爸吧，然后戏份其实也不是很多。他就觉得身材好苗条，主要的话，他的那个，我觉得他性格彰显的最多的话，还是在《同志一番人》里面，那是年轻的那种不羁的感觉，就很棒。然后到中年之后，《冰与火之歌》里面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就靠眼神就会杀死你的感觉。所以，对于他，我不能歪太多，然后会情不自禁。就是我觉得这种妖孽就是很神奇的存在。那好啦，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下一期节目会讲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暴君的话，我基本上已经弃了。虽然我往后看了几集，但是我觉得这种美，就是那种单纯的宣传美国式的民主，我觉得还挺傻逼的。然后我觉得中东的那种所谓的政局也不是他讲的那么简单，就感觉男主还是有点英雄主义，然后一味的套用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想往中东那边弄，觉得好吧。但是后来有人说，就是暴君终于到了高潮了，我不知道所谓的高潮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觉得这个剧就基调就是这样吧，就前面那么多集，基本上能看出编剧也就这样的水平了。所以我不觉得会有什么神一样的结局。仪式者呢，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但是现在真的是，陷入了低谷期吧，就是现在不太想看剧，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太愿意去花时间去看剧，然后觉得，然后就静不下心来，进入不了剧情。我之前还，前几天还看了几集那个女子。监狱，我觉得是 Netflix 的吧，我觉得那个也还不错，但是，怎么讲呢？很多剧就让人觉得还不错了，然后看着看着就丢掉了，你也不会去想它，就是你不会去记挂着这些东西，有事情没有完成，一定要回去看，那完全不会，所以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吧。不知道之后更新节目什么时候，那就这样吧，拜拜。